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浪子的比喻，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已经熟得不得了了。所以我就邀请千言说我们只读后面的这个浪子的故事，其实评价是很高的，不单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但是在文学上面也是略有所闻。英国的文豪Charles Dickens 他怎么来形容圣经这个浪子的比喻呢？他说浪子的比喻可以称得上是世上最精彩的短篇小说。这是一个拿奖的文豪所想的话，还不是一般人的评价。然后他继续说，浪子的比喻可以称是福音中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开一个布道会，它是以最浓缩的情节来表达天父那种伟大无私的爱。短短的内容把一个父亲那种无条件的爱表露无遗。这个比喻很简单，主要分成两部分。头一部分11到24节是讲到那个小的儿子跟他父亲的那种关系，当然基本上面是破裂的。然后呢，另外一段就是从25到32节就讲那个大的儿子跟他父亲的关系，也不见得很好。所以两个儿子都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失落，两个人在关系上，无论是小的出外流浪，大的留在家中，都是跟父亲有隔阂的。所以两个都是浪子。所以为什么今天我取一个题目叫做两类的浪子，一个是在远方在外面做浪子的，一个虽然是留在家中，但是在家中里面依然也是一个浪子。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也是用这个比喻来讲两类不同的人。他用那个小儿子来形容睡逆，因为那些人看到耶稣整天接触这些的罪人，耶稣就说我是寻找迷羊的。但是耶稣却是提到有个大儿子，他这个大儿子是来针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宗教领袖，整天都去到圣殿里面敬拜，自己的生活里面非常能够跟别人分开的人。耶稣说其实也是一个浪子。所以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两个的儿子身上得到许多的提醒。如果今天是布道信息，当然我们就讲小儿子，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跟我们弟兄姐妹来提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是大儿子。可是呢，在讲大儿子之前，你不得不讲这个小儿子的，所以还是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小儿子。但是我们先在神面前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有些人的失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们在你面前的失落。当我们一直开布道会，我们传福音，我们照顾那些在教外的朋友的时候，就求主也帮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我们比他们也好到哪里去。感谢主给我们那么珍贵的比喻，我们相信你是有话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求主今天跟我们来说话， 我们从心里面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比喻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小儿子要到父亲的面前啊，要求父亲给他产业，这个不是大儿子发的，这个是小儿子的请求。那按照旧约的生命记哈，的确有这一种的律，就是说是可以问父亲来分这个家产。但是如果你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如果做老大，长子的名分是重要的，所以长子呢要承继的产业也是比较多，所以按照生命记的律法，长子得双份，那幼子呢得一份。所以换句话说，他到父亲面前来要求产业，他顶多得到就是产业的三分之一，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觉得这个是应该属于他的。那其实小儿子按照律法的依据来问父亲拿这个产业，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奇怪就是他的 timing 那个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照理来说啊，请问那个分家产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呢？通常是父亲可能已经未在旦夕，或者说父亲走了，那当然那个产业就拿出来来平分。所以当我们活得好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活得好人一个，你的孩子就跑来跟你讲说，请你把我应该得的产业给我，你是不是狠狠要给他一个耳光，对吗？那你个小活子哈，我还活得好好的，你要成咒我死。Okay， 所以呢其实那个要求本身没有什么，但是要求的那个时间是不太对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小儿子就做出这样那个请求，他不单是这样说给我，他说把我应得的，我该得的。我们问，什么是你认为自己应得的呢？这样的一个要求好像父亲欠了他的，父亲真的有欠他吗？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长在这个富裕的这个，他不像我们要很多的奋斗，来到这边很不容易，家境不一定是那么好，我们那种的努力付出，今天很多东西都送到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有一种思想，就是这是我该得的。所以今天的社会有一种形态，所谓的强烈的 sense of entitlement， 我有一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拥有权，就是人结婚就生孩子了，那所以这是生孩子是自然的事情，你生得我出，你就有责任养得我大，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恩情，这个是你的一个责任，这个是你做了一个经历家庭之后产生一个自然后果，所以啊，他对你养育的那个本分看的也是应当的。谁叫你生结婚呢？谁叫你把我生出来呢？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有些时候他们住在家中，可是那个是他的房间，那你进去还要敲门，不然他觉得说你怎么要闯进我的房间来。虽然那个电脑是你买给他的，可是如果你的电脑有出事想问他，你要去低声下气的问他 Can I borrow your computer？ 谁买的？不是他买的，你买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这种的事情，日常的东西，自自然然我们就觉得说我的。所以慢慢这一种 I me my mind 啊，我的这种的心态就越来越深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啊，就是只因为是每天都很自然的发生跟存在，我们就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我们知道今天很难有人对你表达那种真正的感激，他说一个 thank you 都是一个礼貌上面的东西。Do you really want to thank that person？ 所以相对之下，他们越来越不懂得怎么样去 appreciate， 当你不去感激一个人的心减弱的时候，你对别人的尊重也相继的减低。当你对别人的尊重相继的减低的时候，你对人的态度也是越来越没有诚意和礼貌。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心态。特别在美国讲究人权，你的 right， 我的 privilege， 在这样一种崇高这些的自由当量里面，我们当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的 right， 我应得的。我记得多年前看过一去这个广东电影，那这个电影里面讲到两兄弟做了一些事情，他关在那个监牢里面，那其中一个就抱怨说这个世界欠我太多东西了，另外一个人就很讶异的就跟他说，世界欠你什么？你不要忘记你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是光着屁股的，连尿片都没有带一份来。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的光秃秃的就来了这个世界，但是来了我们就说所有人都欠我的，那就不知道怎么样会形成这样一个心态。你带着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没带一样东西来，都是人家，就是父母周围的人把你照顾得好好养育的，那今天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对那个天父大逆不道的时候呢，不懂得感恩，不断的抱怨，我们又想说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呢？我发现我们今天觉得说我这个人活得健康是应该的，有没有时候这样想？所以当我得病的时候呢，是不应该的，我这个工作能够稳定也是应该的。所以当我们一碰到事业或者别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是被亏待了，我们认为丰衣足食是应该的。所以当我们生活有点拮据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上帝亏待了我，上帝对不起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你认为你现在所有的都是应该的，所以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是不应该的，那不应该的话就怪着谁啊？上帝。所以那时候他们来到我面前啊，就是很难过要祷告的时候，我就是说你先不要去埋怨，你先不要去怨愤，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是跌在 depression 当中，你是不出来的，因为你觉得我应该的嘛。今天我们生命健康阳光雨水才能空气都是你应该有的嘛？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这个小儿子他是生在有钱人家，这些生活是很富裕的，得天独厚的，而且你看他的父亲是多么慈祥，那你应该说很有福分呢、啊。我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一心想到说你把我应得的拿给我，我就远走高飞。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啊、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弄瞎了，我们是败坏了，我们人呢、啊、有能力就想放纵自己，这是我们人的罪性。所以啊，有时候啊，他会是这个爱是一种束缚，一种约束。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爱是一种约束啊？我整天想要离家，想要我自由，我要为所欲为啊，有很多梦想，对自己也充满自信啊，因为年轻嘛哈、啊，觉得说好像天高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的情况，我们下一代更有这种情况。他不感觉到爱是很珍贵的，甚至感到爱是很麻烦的啊！我曾经也听过人家说 Please don't love me too much，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说很好笑，世界里面不是他说你 suffocate me， 所以他就只要哀求父母 Don't love me too much please， 因为他留在家中就要守很多的规矩，你不可以这样，你要这样要那样，把房间收拾好，啊，电视关小声一点，不要整天看电脑，七点就要起床。哇，这一种的一大堆的吩咐，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自由啊。所以呢，个个都恨不得赶快长大。 我曾经也是去做过儿童这个青少年事工啊，刚回来中神学院的时候照顾这些的人，看他们申请大学就知道了，好不好不重要，要够远，要够远。你怎么这个是适合你的这个 major 什么 ？No， 他要远，因为他追求的可想的就是这个自由。所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爱变成一种负担，爱变成一种压力、累赘、约束啊。这个我们就是人的烦恼，没有爱又不行，但是被爱的时候呢，又觉得压力很大。也不能够全怪他们，我们都当过人家的儿女，我们自己都有这种的挣扎和经历的。我想要自由，但是请问什么叫做自由？所以我比较欣赏 Ray Simon 牧师，他对这个自由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你上网去查，就是 freedom， 你看看他给你多少的定义。但是这个 freedom 我觉得是跟圣经是非常相合的。他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拘无束的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年轻人脑中里面所认为的自由。他说圣经说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耶稣说真正的自由是给自己机会成为我们本应该成为的人。哇，这句话太高深了。 What does that mean？ 什么叫做给我自己机会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呢？ The opportunity to be all that you were meant to be。 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能够表达出我们最深的能力，如果我这个人能够发展出我能够表达出我这个个性上最美善的那个方面，这个叫做自由。我们听得懂吗？如果让我随便吸烟，真的是一种自由。但是我们知道吸烟带来一种后果，就是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当我们失去这个健康的时候，这种我们以为吸烟的自由就变成是我们不自由。所以今天也有人认为他不想当基督徒，他觉得也是很大的约束。我跟不少的人谈过为什么不受洗、不觉知，我知道他有顾虑，这样的话我要对谁谁谁好，我要跟谁谁谁要符合，他觉得一大堆的条件，他不要这种条件，所以他情愿拒绝，站在门外。其实呢，他是受捆绑，他不得自由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个瑞森门牧师的解释，他说把耶稣看成是一个 opportunity， 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使你能够发展出神创造你原有最美的那种目的和潜力，使你能始终成为上帝真的是所塑造最美丽的你。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去遵行神的教导，我们今天要按着圣经来过一种属灵的生活，你不要把它看成一种捆绑。这一种叫做 discipline，叫做自律。所以自由是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你往往越想更到更释放更自由，你要先学习怎么样 discipline。 所以其实 freedom 跟 responsibility 是相辅相成的， goes hand in hand。 好比说一个专业的这个花式溜冰的这一个的运动员，如果他一心里面想到说我要在表演的时候，我要在比赛的时候能够毫无约束，能够自由自在的，我能够尽情奔放的在这个溜冰的这个场所上面来划来划去，做出很多非常难度高的这个动作，他怎么样？他平常就越需要更多艰苦的时间锻炼，更刻意的要自己所有方面的那个姿势什么什么，连自己的体重身材能做什么不能够吃什么通通都要有所自律，能够希望达到他所要达到那种速度那种耐力那种难度。 相反的，一个不肯受锻炼的运动员，他永远不能够在比赛的场上面能够很自由的发挥出他整个人的潜力，你说是不是？所以要自由先要有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来服侍主，今天我们来好好聚会，今天我们要求弟兄姐妹，我们来读经，我们来灵修，你不要把它看成是约束，我要做很多的东西，哇，我要为这个信仰付出太多的代价。不是的，今天我们要我们身体好，不是常常都要早起找机会，怎么忙都去锻炼吗？你把它看成这个约束吗？你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你就是说 I need to discipline myself。 听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正确的心态，不要把这一个在神国度的那个东西当成一大堆的责任和累赘。这个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自由奔放，成为我们该成为的人。所以我们不断追求圣洁，顺服神的旨意。人如果没有爱的约束啊，人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你感觉他很释放，你觉得说我要多高就多高，其实不知道这种一种迷失。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多沉沦，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放荡。我们人需要神的爱，因为风筝飞得多高都需要有根绳子牢牢地把我们抓得住。你越想飞得高，下面那个人要抓得越紧。但是悖逆神是一个千古的旧问题，我们的亚当跟夏娃就是在这方面出错了。所以有什么样有惊讶的事情呢？所以圣经记载，当这个小的分到一分家产，他就收拾一切，急迫不及待的就往远方去了。相信他刚出去的时候是雄心大志的啊，他想好所有的计划，要干一番大事。但是啊，年轻嘛，是经不起诱惑的，所以朋友奉承两句啦，啊，受了一点甜头啦，啊，他都什么都忘了。最后呢，生活放荡到程度，就挥霍所有的钱财资产没了，最后饿啊，饿到个程度要养猪啊。这个也是故意耶稣放进去的一个的细节，因为对犹太人说，猪是不洁净的。他们是羊来给外邦人吃的，你知道多坏 ，OK 啊，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不吃猪，嫌它脏。你不要说要碰他们，竟然今天他饿到个程度与猪为伍，想要吃猪要吃的豆荚子。这个浪子知道他这个行业是跟他自己的背景信仰是违背的。可是为了活命啊，他没选择啊。我们有时候为了活命啊，为了生计啊，我们做出了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是上帝大概不喜悦的，他也别无选择。小儿子背逆父亲离开家，要离开一切他认为的限制，他要找自由。可是他最后却从要逃出自由当中里面进到捆绑的里面，这是我们人生的矛盾。你越脱离神，你越受捆绑。但是故事发生在这边转了个弯，因为在十七节里面说那个浪子终于醒悟过来了。那怎么表示他醒悟？他真诚要面对自己的过错啊，他看到自己挺可恶啊，我竟然儿子不做，我要做奴仆，竟然不接受人的宠爱，宁愿受管辖啊！他今天说，他毅然下了决心，但是他用行动来配合他的决心。很多人呢，讲了很多次，也决志，也举手，但是他没有行动来去配合他的决心。这个儿子不同，他说：“我要起来回到父家。”哦。这个是了不起的决定，这个是很重要，转弯，你的生命里面扭转了，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决定跟着一个行动。 接下来故事很感人呢，二十节说，当他父亲啊，我看到一些花出来那个浪子的，那父亲整天在那边看了看了。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孩子都挂心的，看了盼了，看到浪子回来的时候，不顾自己的尊严呐、啊，他跑过去啊，抱着这个孩子，舐犊情深呐、啊。他没有介意孩子脏，都是猪臭味道。他的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亲嘴，也没有半句责备的话，啊，没有说，哼，你这个逆子，你给我滚啊！也没有说钱到哪里去，钱呢？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实际的嘛，啊，你回来还是开心，但是钱啊。或者说讥讽他两句，我都知道你撑不久的了啊，那种的话，或说我罚你回房间去，好吗？两个月都不能用电脑，没有，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宽恕，恩商加恩。你看那个儿子啊，沿途当中啊那么漫长啊，都已经是已经的去排练过很好的台词了。我要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当我做儿子了，我只要做个奴仆都可以。他都没有讲出半句的台词，那父亲说：“赶快给他加衣服，给他戴上戒指，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宰牛摆宴，请人家一同替他高兴。”大团圆结局，这是我们一般都知道的浪子的故事，真是很美丽很感动的。哎呀，你知道浪子写成多少歌的版本，我们今天唱的是其中一首。有些人说啊，这个诗歌很难唱，因为它是用一个做戏的电影人走上台的时候演唱的 opera 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写的这个诗歌。所以浪子的故事也演了很多出在荧幕上，但是呢，我看过这一个幕的一个分段，令我心很受感动。他说，把这个故事可以分成四幕的戏来演。第一幕 ，sick of home； 第二幕叫做 sick， 自己的结果了 ，sick； 第三幕。homesick， 思想转了，然后第四幕 home， 所以厌家到对自己的生活厌倦，就开始想到家，最后就归回到家里面。你说是很美丽的一个故事。大文豪海明威啊，曾经，当然他也是自杀的哈、啊，写了那么多伟大的杰著。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父亲跟孩子，跟一个 teenager son 关系啊很僵，因为那个孩子非常叛逆。最后呢，这个儿子就离家出走，父亲到处去找他，找啊找。最后父亲找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在那里他就看到墙壁上面一大堆人就贴了寻人广告，他也心里面想，他就说我也贴，然后去到报社里面登了一个寻人广告，上面直线说，他说，亲爱的 Paco， 明天中午你到报社来，我原谅你的一切，我爱你，父亲。没有半句的责备，他只告诉你我接纳，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呢，故事是说，这个到了第二天，海明威写这在报社的外头里面出现800个 Paco。 原来在很多人的心中里面，他需要被原谅，他的家归不得，是因为他自己也明白他的处境，但是他需要有人的爱，他需要有人的接纳，他需要别人的原谅。 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离己路。这个父亲当他儿子说我要离开，他逼于无奈，只可以由他去，只可以答应。但是当只要孩子愿意回来，他一定会宽恕。我曾经在教书的时候，在我班上面贴了一张这样的一个 post， 其实我是要来去影射我的学生呢、I'm so far behind, I thought I was first。 那时候我们在世界里面的奋斗，我们以为说自己挺了不起的，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迷失啊！你以为说你争到什么东西，其实你拉得很厚啊，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离那个该走的路有多远。假如你就觉得说自己跟这个小浪子有一个经历，你要明白今天神一样向我们来招手，但是决定还是在你愿不愿意回家。那这是小儿子的，那讲到这里也就够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那个大的儿子，因为从25节开始啊，这个比喻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大儿子。其实这个故事可以到这边结束就大团圆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只有我们整天想到那种普世宣教的那种小儿子，在神的心目里面，他更关切的是这个的老大。通常我们想到小儿子是浪子嘛，因为明明是他把他家产拿了，然后执意的离开父亲，在外面漂泊挥霍，那穷途误入就回来。这个大儿子怎么是浪子？但是这个大儿子啊，他虽然从没有离开过家，但是在空间上面，在距离上面，他离他的父亲是挺远。他在心灵，他人在，但是在心灵上，他那种的态度是跟父亲隔得很远的。小儿子是在远方做浪子，这个大的呢是在家里面做浪子。所以杨牧谷牧师形容的时候，他说小儿子是空间上的浪子，因为他跑到外面去，但是这个大儿子是在时间上做浪子的。就如我们当中啊，信主越久越有毛病啊，我们都嘲笑自己是老油条，对吗？我们这何时我们是很激动性的，什么东西就是出现了，但是呢有半条心了，多听一堂少听一堂你没有觉得太大的所谓。有时候呢虽然还在那边帮忙做点事情负责，但是不是很热衷的。我们坐在那里听到也不见得是很专心的。我们其实人在教会里面，心是在外头的。我们是没有这个小儿子的勇气跑出去，也不像他那么年轻有抱负，但是呢我们整天都想都推开窗户往外看的。时间上的浪子，你看到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什么反应啊？他不高兴，所以以赛亚书就说啊，我的百姓用嘴唇来敬拜我，心却与我很远。所以这一种的浪子，我称他是另类的浪子。当弟弟回家的时候，他拒绝进去，父亲要出来劝他，这个是28节所说的。哇，照理弟弟不见那么久，终于回家应该会去欢迎。 No， 那30节他怎么跟父亲说，你这个儿子，你看到人家用这种话你就知道说是有点问题了，不是我的弟弟，你的这个儿子，就是说我跟他是无关的，我跟他是隔绝的。 他甚至于对父亲热烈的来庆祝弟弟的归回非常不满。所以29节他就对父亲抱怨说，他说啊，我服侍了你那么多年，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像你这样 complain 过？他生气说，你没有给过我一个好处， you didn't buy me anything, you didn't do that, you didn't do that。 有时候你觉得恨冤呢，但是他们是忘恩的。你看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肥牛。哦，原来他虽然生在家里面，但是他对家是很不满的。他对弟弟不满都不用说，原来他对父亲也不满。原来他那种不满呢、啊，我相信啊，不是当天弟弟来才有的，潜伏多年。那个怨气哈，他没有停止过，他还是那边操劳工作。可是那股的不满呢、啊，就是找一个引发的东西就出来了。哦，有时候在想，我们信主信的久了，是不是很多的这一种怨气？对教会不满，对谁不满？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所以呢，很多的东西积怨在那里，那个愤恨啊，一直，所以只需要一个事情，他就换教会了。表面上看来，我们其实应该也要给这个大儿子一些的 credit, 对吗？哈，我们也同情他，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他的确是有些还可以被称赞的地方嘛。他顺命啊，他起码没有出去，他也是勤力啊，因为他是在外面做工，听到小弟弟回来了，他就跑去问，他不是那个很闲懒的人，他起码也尽责。父亲吩咐他，他也去做。那个当弟弟的在外面花天酒地，啊，大儿子却留在家中勤奋工作。弟弟为了个人的私欲，不顾一切走了，哥哥一样留在家里面。但是如果你看深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他虽然很忠心服侍父亲，可是可以感觉到他一点喜乐都没有。他显然是在服侍父亲，但是会不会只是出于一份责任感，或是真的是没有弟弟那么年轻，或者报复，他只是不敢出去而已，不是说他不想。他可能这种的勤劳不是出于爱，可能他觉得在家里面是大儿子，更是跟这个父亲的关系也差不多像主仆啊，主人仆人的关系。我替你做工啦，那你这样你可以给我好处啦，我服侍你，你就祝福我的家啦。29节的话，他只用一只羊羔来定往日的是是非非。你给了我这个弟弟，拜了你家产这个弟弟拜子一只羊羔。会不会他原来一直怨恨父亲没有给他及时的回报？他很多时候我说我努力的为你的国度，但是你给过我什么好处？你不祝福我的健康，你不祝福我的工作，你不祝福我的家庭。有时候我们对天父的顺服是甘心的吗？还是已经久了，就时间上的浪子了，是激动性的一种共存的态度，你好我好。另外我们看他可以说是一个孝子，但是他没有真正体贴父亲的心，因为他可能也许看重还是环境条件物件，他不一定像父亲一样来看重那个人。所以当他父亲那份的喜乐他没办法分享到，你高兴干嘛？钱都没了。因为他眼光里面的价值观跟他父亲是不一样，他没有关心到父亲想他关心的，他只关心到自己想要关心的。也许他可能也是对那个财产非常在意，多过这个世上的弟弟。有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我们也是努力，也是服侍，也是做，但是没有体贴上帝的心肠，就像 我们家里面可能也有小孩，他不明白父母的忧，不能够担你的担子。那虽然在家里面跟你一同生活，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孤独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他自以为意，他觉得我平常表现的不错啊，我是个挺肯追求的人啊，我不是常常也到教会吗？我也在服侍吗？他认为他挺忠心挺尽责的。所以啊，他觉得说这种的忠心应该有得到报偿。所以当他发现父亲对这个世上败子那么比他好的时候，他认为不公平。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常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们记得耶稣讲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啊，怎么说啊？有些呢是一大早就去招回来在葡萄园工作的人，然后呢有些呢是葡萄园快关门了，出去找几个散工回来就把那个最后的工作做完。但是圣经说最后得到的那个报偿是什么？一样的。那么就气不气人？我信主那么几十年，我都那么正常啊，怎么跟他一样的？因为你觉得是应该不一样的，应该不一样才叫公平嘛。因为他不明白是恩典嘛。我们还想用这种的东西来赚取什么，包括天国的福分呢？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忘了，会这样去想啊，哦，你是为了这个来跟我拉关系的，这个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是罪人，是多么失落。今天很多东西都是恩典的机会，这个就是这个儿子的问题。我曾经跟一个波波讲，他也觉得这个公平的事情是他信不能够信主。这个波波呢，他是呢是跟了国民党去了台湾的啊，那所以他是做过大官的，做过将军的啊，做个什么？他很痛恨共产党。所以呢，我们多次想他传福音了，因为他太太非常非常的热诚的一个姐妹，真是很好的。你只要问他，你愿意相信耶稣吗？我们相信耶稣罪得赦免呢，任何人的罪都得赦免。你以为就得把神的那个伟大的爱讲出来？他只能说，我请问你，像如果毛泽东这样的人死了之前啊，他说信耶稣，是不是还可以上天堂？那我们要给他什么答案呢？是啊，他说我就不要相信，我不要去天堂。我后来想说，你笨了，你赶快进天堂，不然的话你要在地狱给他陪一辈子，你不是也更痛苦吗？你不喜欢的人在那里，你跟他共存一辈子，你不是赶快上天堂？他去那里，你去那里。这时候我们人呢，就是在这个纠结上面，你没有办法转弯。在1994年呢，印度的这个新德里啊，有一群的那个农民，他是向政府来示威，他们抗议这个政府啊，为什么要从荷兰里面啊运进来300万吨的牛粪啊？因为他要想培植国家里面像农业能够茂盛，买了很多的牛粪来做那个农业肥料。他们抗议说，为什么要向荷兰来买牛粪？印度又不缺牛，印度是不缺牛的嘛，因为不宰牛了。他说我们的印度的牛粪还没有农药的。就为了抗议呢，这些农民啊，他们就是把6大辆的那个牛车故意堆满很多他们认为是高质量的 high quality 的牛粪啊，就去到议员的门口啊，然后他们大声直呼说，我们的粪便比他们的粪便更好。这个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这个口号了。大家都是粪便，但是我的粪便还是比你的粪便好。我们人就会比较，大家都迷失，大家都是浪子，但是他觉得他比起来他还是比较好一点。我曾经跟人家谈福音，讲受尽的问题，一提到这个罪的问题会很敏感。他不能够不在神面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你问他说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还不敢点头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在神面前那么绝对，神的面前是圣洁。可是那个傲啊，那个自我还是很高的。你叫我做罪人，我比较难说得出口。但是说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那这点当然了。以赛亚说提醒我们，我们的义在神面前都是破烂的衣服一样。昨天我们方舟去救啊，我们很多家的人以前啊，二十年前方舟开始的当中里面一些经过，今天有些留在北区，有些在山谷，我们再来谈一下的时候，其中一个我们在讲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变动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就有一个隐忧，就觉得我们今天的孩子们不去教会。那姐妹，这个是真是一个隐忧。我们是要传福音，是要宣教。我们上一个月的布道会里面啊，我们十月的布道会有二十，我们也感恩了。但是那些比较容易，因为那些是明显的浪子，对吗？可是我觉得今天对教会里面很大的挑战是在家中做浪子的，就是那个整天跟你在一起生活的，却是没有办法能够跟你同一个意念的，整天留在这边恨不得想要出去的。我觉得说这些人也不少哦。我在想，幸好那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没有先碰到哥哥，假如在半路还没有看到父亲，出来迎接他的是那个哥哥，我想他可能有家归不得，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人在家中，心在哪里？我们肯定不会像那个浪子这边需要人把我们抓回来，但是我们虽然在家中，但是我们又怎么样？我们会不会久不久成为一个属灵植物人呢？是靠点滴来过日子的。我也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人说啊，有些人他是泡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不一定是在主的里面。就好像我们从那个水里面拿块出一块石头来，石头外面都是湿湿的，但是我们知道石头里面还是干的。所以不有个错觉认为说石头在水里面，水却不在石头里面。同样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但是不一定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自欺，不要被骗，觉得说我在这里就等于什么。有时候那个心里面的刚硬不一定神的真理跑进里面去的。如果你看这些的图画，我特别欣赏这画，你看看那个大儿子那种的表情，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深思的。因为外面的浪子比较容易认出来，但是家中当浪子的，可是教会可能受困难不能够突破的一个原因。两个浪子，一个小一个大，一个是远方做浪子，一个是在家里面做浪子，一个是迷失在自己私欲当中，一个是迷失在自己的质疑当中，一个是需要父亲的赦免，一个是需要父亲的劝勉，一个肯悔改回到家里面，但是一个生气不肯回来。今天有很多人离开教会也不见得你劝他就愿意回来，一个认为我得罪了父亲，一个反过来觉得他父亲得罪了他。今天早上我特别要求 Madeline 来领我们唱那个万福恩缘，这首歌是有个背景的。有一次这个写歌的人 Robert Robinson， 他有段时间爱过主，离开了之后，他有一次在那个车上，火车上，他碰到一个人也是基督徒，就哼起这首歌，拿起这个歌词来，他很好奇就看， 然后那个人说这首歌写得多好，其中说我曾漂流迷失正路，主用大爱寻找我。然后他开始心里面说那个写歌的人就是我，然后他就哭起来了。然后那个姐妹说但是你自己写下面的歌词说，我深知道我心一变，我偏行几路离开主爱。但是他说你不是说主能够用锁链锁住我们，把我们吸回到他的身边吗？所以我们下面再来唱这一节歌做我们今天的结束。每日主赐恩典无限，富足恩在有万千。我们来唱好这个诗歌226首。我们唱这一节就好了。每日主持恩典无限，富足恩在有万千，愿主恩典如莲千莲，洗我心在主身边。我深知道我心一变，藏里主爱心记录，尽将身心完全奉献，从今以后永属主。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花点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看到这个感动，我们要努力的去把迷羊找回来，羊圈。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愿意自我省察，我就算是今天在教会的当中，那我在神面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或是你想到有哪些人不见了，你知道他也爱过主的，他也属主的，这些也是神挂念的， maybe 神感动我们打个电话给他们，让他知道主有多爱他，主还在等他。我们有点时间自己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眼目比较容易看到外面的别人的，我们的确是很少看到自己的，看到内心，看到里面的。感谢主，你永远都是那个愿意接纳我们的父亲，不论我们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因为你才是整个比喻的主角，你就是那位伟大的慈父。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